四中全会前大清洗，保密局出场背后玄机。川普政府针对中共间谍启动夏季热浪行动，柬埔寨诈骗园区接连瓦解，美韩英联合行动。川普确认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关税是国家安全防线。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日的希望快讯。今日是10月16号星期四，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报道。在15号，美国总统川普公开证实美中处于贸易战中。同一日，中共央视六台电影频道突然播放美国荷里活大片《美国队长》，引发关注。在10月15号，央视网的节目单显示，央视电影频道晚上10点多会播放《美国队长》上，10点的体育彩票开奖之后，再继续播放《美国队长》下。央视这个举动引发网络的热议。网民话：系咩意思呢？谈判有结果，风向标通知唔恨改爱。央视目前一直放映美国电影，睇起嚟已经提前协调好，否则咁敏感嘅影片亦都唔会直接排上档。今晚 CCTV 6《美国队长》，我加啲大豆期货，讲明冇问题啦。美国我大哥做二底都几好噶。值得注意嘅系喺今年5月。美中在日内瓦会谈并取得进展之后，央视原本计划在5月12号晚间播放《纽约我爱你》，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外界猜测央视这个举动暗示中美关税达成共识，随后《纽约我爱你》被临时撤换，相关话题被封禁。之前的美中贸易战期间，江苏昆山一名从事电子零件制造的企业老板李伟告诉记者，他的工厂虽然在暑假期间接到部分以旧换新的相关订单，不过只是维持两个月。八月之后订单突然断崖式下滑，接连几个星期几乎是零出货，员工被迫放假。大纪元报道说，10月份开始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等社交平台上，大量的年轻失业者诉苦，企业接连倒闭，令他们再度陷入求职无门的困境。不少企业老板亦都公开抱怨订单锐减、资金链紧缩、企业难以为继。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声音折射出中国经济加速下行的现实，甚至到被部分舆论形容为经济失速。时政评论人指出，中共在应对贸易战时的一些措施是执起石头抌自己的脚，长期来看最终结果可能会加剧中国自己的经济矛盾，加速全球市场去中国化的步伐。另外，在四中全会前夕，一直在暗处的中共国家保密局走向前台，引发关注。在10月10号，中共国家保密局旗下的保密官发表文章，警告媒体泄密风险，点名三宗案例，包括记者引用泄密文件转载密级光盘内容和揭露新型的军事装备，强调媒体报道需要严守保密审批。分析认为，保安局突然出场讲明中共内部陷入激烈内斗，大家都积极向外提供消息，蔡奇没办法，习近平惊慌，才将保密局搬去办法的前台。此外，中共亦都开始大清场，罢免了四名大将领的人大职务。根据中共人大网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2025年第5号披露，张林、高大光、汪志斌、王春宁四名军队代表被罢免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原因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市政评论人认为，这一轮的罢免和清洗是四中全会之前中共高层斗争激化的预兆，军中核心层出现大规模的人事震荡，这个是大内斗的提前预热。部分分析直指，这些被罢免者多数是习近平任内重要提拔的人物，再次遭到查办，显示他在军队权威受损，军权掌控令人疑虑。分析人士认为，现阶段中共军队人心浮动，派系斗争已经蔓延到党务和国安系统，军中对习近平政权的实际支持度被质疑， 部分军中元老，好似胡锦涛系，同张又侠系，趁机联手发难，希望扭转高度集权嘅格局，抵制习近平。习近平喺四中全会或者将会面临棋子大辱。喺15号，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表示，自从川普政府重新上任7个月以嚟，针对中共间谍活动的逮捕和起诉数量增加了 50%。 帕特尔和川普司法部长邦迪和副司法部长布兰奇在白宫宣布代号为夏季热浪行动的全国性执法成果，强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力的一轮反间谍行动。帕特尔指出，这次行动不单止针对中共间谍活动，还包括伊朗和俄罗斯情报渗透。整体来说，联邦政府在2025年上半年已经逮捕和间谍等活动有关的个案超过125人，比去年同期高出了 25%。 他直言，外国情报势力不会停止对美国的渗透，不过本届政府亦都不会坐视不理。报道指出，夏季热浪行动为期3个月，动员司法部、法警局和多个州级安全单位在全美协调进行扫荡。这个行动的范围比过往季节性反情报行动更加广泛，目标包括追捕在逃疑犯和潜伏的情报人员。川普在记者会上也都赞扬了这项成果，表示美国正夺回对国内安全的主动权。近几个月来，美国已经接连起诉了多宗涉嫌替中共从事间谍工作的案件。除了 FBI 公布增加 50% 的间谍案件之外，司法部在7月亦都宣布逮捕2名中国公民，38岁的陈元策和39岁的赖立仁，被控在侯斯顿和俄勒冈州替中共国家安全部执行任务，收集和美军有关的情报。司法部长邦迪表示，我们不会让敌对国家在我们土地上自由行动，司法部将会继续揭露这些威胁，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主权。帕特尔就重申，这一轮的行动只是长期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是反间谍战的开端，美国将会全力以赴保卫国家安全。柬埔寨警方在15号宣布准备遣返59名涉及诈骗园区活动的南韩公民，这些人部分是被中国当地园区控制的受害者，亦都有人因为涉嫌从事非法电信诈骗遭到拘留。首尔政府派出工作小组去金边协调，并暂时禁止国民前往部分高风险的地区。根据南韩媒体报道，目前柬埔寨大约有20万人从事网络诈骗，其中包括约千名的南韩人，部分甚至都遭到绑架或者是强迫劳动。南韩总统李在明下令动用一切的外交资源协助被诱骗去柬埔寨的韩侨回国，强调这个是跨部门的救援行动。目前两国亦都考虑建立长期的警务合作机制，以预防跨国电信诈骗再度蔓延。与此同时，柬埔寨暹粒和波贝多个诈骗园区的公司突然宣布解散，上百名员工被迫在深夜撤离，画面在社交平台上疯传，现场混乱不堪。据悉，自从美国加强制裁诈骗网络和个人以来，多地老板陆续潜逃，留下大量无法领取人工的外劳。当地警方表示，目前正在追查园区背后的跨国集团。此外，有媒体曝光一名26岁的白俄罗斯女子克拉夫措娃，日前从明斯克飞去泰国受聘做模特儿，不过就被人贩转去缅甸仰光诈骗园区，因为业绩不佳遭到器官盗用之后被火化，诈骗集团甚至都向她家人索取50万美金的赎金。根据报道，薇拉生前曾经是歌唱选秀节目中好声音的参赛者，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对这些诈骗园区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表示，已经采取东南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行动，针对柬埔寨太子集团网络内的146名成员，并宣布该集团是跨国犯罪组织。2024年， 逃去澳洲的前中共特工爆出曾经担任金边太子的地产的主管，借此掩护秘密警察跨国镇压的勾当，还曾经策划从台湾绑架中国意见人士、漫画家、变态辣椒王立明。王立明曾经说，他们有一个台湾的后备计划，就是说如果我决定去台湾，台湾的太子集团的分公司中共和他们有联络，他们就有把握在台湾将我绑架去公海。英国亦都对同集团有关的六个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冻结和该网络相关的19处伦敦房产，总值超过1亿英镑。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表示，行动是针对全球人口贩卖和网络金融诈骗祸害的最重大打击之一。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公开表示，美中贸易战已经展开。他强调，关税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直言，我们现在是身处其中，如果没有关税，美国将无防御，显得软弱无力。他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对美国商品使用关税，而历届美国政府未能够以关税作为防御手段。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中国近期收紧稀土出口表示强烈警告。他指出，中国的做法属于经济胁迫，可能是导致全球经济受损，而最终受害最深的将是中国本身。贝森特强调，美国和他的盟友不会被北京官僚操控全球稀土供应，并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成为不可靠的伙伴，世界将被迫脱欧。就算措辞强硬，华府仍然为外交解决留出空间。贝森特表示，如果中方停止新稀土出口管制，美国可能考虑延长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休战期到3个月以上，具体仍然是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谈判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指出，中国新规定难以执行，可能扼杀含微量稀土的消费品贸易。美军经历高层惊魂一刻，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结束北约防长会议返回美国途中，所乘坐的 C-32A 运输机挡风玻璃突然破裂，被迫在英国紧急降落。事件发生在布鲁塞尔起飞之后没多久，克格塞斯正从布鲁塞尔返回美国，他刚刚在北约会议上和各成员国讨论了各国的国防支出和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帮助。飞机在爱尔兰西南上空发出7700国际紧急代码，迅速下降到10000英尺的安全高度之后，改降英格兰萨福克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在社交平台表示，这次紧急降落依照标准的程序进行，机上所有人员安全无事。克格塞斯本人亦都在 X 平台发文，一切安好，感谢上帝，我们继续执行任务。这架 C-32A 军机是波音757的改装版，经过特殊配置成为军用版本，专门用来运送美国高层官员，包括副总统、国务卿或者是国会议员。当用来运载副总统的时候，他的称呼就叫做空军二号。这些飞机亦都被用来运送内阁成员、国会议员，甚至都是第一夫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并非 C-32A 第一次出现故障。今年2月，一架搭载国务卿卢比奥的军机亦都因为驾驶舱挡风玻璃问题被迫返航。由于这一批飞机服役已久，早在川普的时代，美军就提出要更新计划，但是拜登政府后来削减预算，导致到换机项目停滞。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